第一个问题，早上一坐一坐，早上第一坐，先右背脉动生热，后来头顶及右眉心一整片清凉光明，跟光在一起时，感觉气主脉，气主脉，念头清净，但只要一想知道呼吸，念头是否还有，就开始感到呼吸气的脉轮维系进行，也看见念头迅速升起灭去，妄想呈现清晰，再回到光明中，仍无呼吸感，所以都是心识幻象，是吗？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感到回到光明，仍无法呼吸感，仍无呼吸感，你就不用回去呼吸了啊，你就观光明片吧。光明片呢，刚刚取的光明也是心识的取向，你是去观想那个光明啊，那个光明是刚开始不是真的啊，是你去观想罢了。观想到定好的时候呢，那个光明就会由定而产生那个光。好，第二个，十二因缘中的识啊，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，无色界的识，平常所说的心意识，它们之间相同和不同之处，怎么理解呢？十二因缘中的识，无名言行，行言识。这个识呢，也代表结生识的作用。因为十二因缘呢，要讲解的，很多时候是想讲解是轮回生死流转中的轮回。啊，所以无名言行，无名是过去识的，因为过去识的无名不知道是圣地，不知道五蕴是苦的，我们一直想。贪爱于五蕴呢，所以造下很多业，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就产生了识，所以无名言行，行缘识，那个识是结生识，结生识以及在生命之中的心识，啊，是那个识。我在这个阿毗达摩什么手册，实用手册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你去看那本书吧，或者是你去我的网站听这个我在这个台湾弘誓学院讲的阿毗达摩，那讲得很清楚啊。现在我时间有限嘛，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。好，那无色界的识，平常所说的心识意识，它们之间相同和不同之处怎么解呢？啊，心识有很多嘛，有的是眼识啊，眼识、鼻识、六识，有的是意识啊。那无色界的识，无色界的识呢，是禅那之识，禅那的心识。因为无色界是以禅惹为主的啊，所以它的识呢，大部分呢都是禅，这个禅心呐、啊，禅的识，禅的心识。那平常我们所说，平常在欲界中呢，有多很多心识。啊，是欲界的心识，啊，就是没有禅定的心识。好，第二个，五蕴的运作都是安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样的先后顺序发生的吗？啊，不是，其实五蕴的运作呢，想、行、识呢，想、行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是明蕴。明蕴根基阿毗达摩是同时升起的，啊，同时升起，它并不是啊，先受了才想，先想了才行，先行了才识，不是这样的层次，是一同升起的。但是为了表达清楚，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解释，啊，是为了让这个佛陀想让听众呢，啊，这个思路比较有系统的表达，让听众听个比较清楚。 但是呢，色肯定是升起的时候是一起升起啊，名色是一起升起的，但是色的寿命比较长，识的寿命啊，名运的寿命比较长比较短。这根据阿毗达摩啊，这个色法的寿命呢，可以维持17个心识刹那。所以呢，色跟色蕴跟色蕴跟受想行识，它是一起升起，但是，受想行识这个没有照着层次，它是一同升起。灭去的时候，这个明蕴先灭去，色蕴迟灭去。好，第三个，色是受想行识，色是受想行识运行。什么？色是受想行识运行。好，色是受想行识运行的目标或叫所缘，对吗？色是受想行识的所缘，这是对的。好，第四个，因为心的本质啊，就是倾向于所缘。好，但是色不止心的目标，心的所缘不只是色蕴，明蕴也是明蕴的所缘。比如说你的心在观你的感受，感受分两种，身体的感受跟心的感受，心里痛苦嘛，是心的感受。所以呢，那是谁觉知啊？是明蕴在觉知感受。所以呢，心我们的识蕴呢，或者明法，或者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明蕴呢，也可以取色蕴为所缘，也可以取明蕴为所缘，但色蕴肯定是明蕴的目标。第四个，分别心判断分析，这些是想蕴在作用吗？分别心判断，我想不只是想蕴吧，还有包括识蕴啊，还有包括不只是响应的作用，我想其他的作用呢也是有包含在里面。比如说行蕴里面呢有一个叫智慧的行蕴呢，根据阿毗达摩呢去掉受蕴，去掉想蕴，剩下的50个心所就叫明蕴，就叫行蕴。那里面有一个智慧的啊，智慧它可以判断对跟错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说分别心判断分析这些是想蕴在作用吗？是不对的。想蕴也有，行蕴也有，行蕴里面有很多心所，它在起抉择的作用，判断的作用。这个问题啊，法师慈悲能否再次开示五蕴的观法？可以，明天开带给你听，再一次的听那个带。好，这种法呢要多次的听啊，听一次你好像觉得哎，集中了一些什么，你的灵感啊，你的智慧啊，但是你要再多次的听。所以呢，你应该再要求哈，明天服务的时候再播，你们再听。应打坐时观五蕴，从色蕴、地水火风起观。当观完行蕴时，忘记了识蕴的观法，只是感觉自身分成了五份，而自己成了一甲子，一个甲子成了一个架子，与这五蕴分开了，有点对立，不知感觉对否？忘记了识蕴的观法，识蕴纯粹是什么呢？知道啊，识蕴是知道一个所缘罢了，知道呼吸啊，知道痛啊，只是感觉自这个禅修者的感觉，只是感觉自身分成了五个部分嘛，色受想行识，而自己成了架子，与这五蕴分开了，那很好啊，有点对立，不是感觉对立，什么是对立呢？ 你能够感觉它分开，你能够感觉到无蕴不是我的，那就很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分开的过程呢，你也要清楚到哈，不是说无蕴是一个，我是另外一个，这样就不对了，因为根本没有我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觉得无蕴是一个，我是另外一个，那也不对了，因为根本没有我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同时啊，你感觉到跟自己跟无蕴分开的是很好的现象，同时你要思维因缘法。把那个还有一个我的跟无蕴不一样的那个我呢给去除掉。有明显我的感觉是想运，说个不停，想个不停是行运，默念想运行运帮助破除我执，解脱牵牛不止的方法，要多练习，真实体悟才对。这样运用正确吗？有明显我的感觉是想运，有明显我的感觉是想运，是想运的标志。OK， 说个不停，想个不停，是行运。说个不停，想个不停，是行运。OK， 这个可以，说个不停，想个不停，造业嘛，造作嘛。OK， 默念想运行运，帮助破除我执，解脱牵牛不止的方法，要多练习，真实体悟才对。这样应用正确吗？那在这个观照这个五蕴的时候呢，你同时呢也要观照五蕴每一个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你只是知道这是想运，这是行运还是不够的，你还是要观照每一个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以及他们升起的因缘。你不观升起的因缘呢，是缘起这一块呀。就会让你的这个我有生见呢，会再次的冒起。讲到这个观这个缘起的是观这个缘起法呢，让我想到了这个参那比丘的困境啊。参那比丘呢，他当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，他是唯一跟在他身边的。他驾着马车，把悉达多太子呢带到宫殿外面出去。所以当他出家的时候呢，只有禅那一个人跟在他身边。那禅那是跟他一起出生了，也是玩伴，悉达多太子的玩伴。那佛陀出家后6年成道回来了，成了佛陀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很多卡比拉瓦杜就是释迦的弟子啊的族啊、种族啊、这个亲族啊、血族啊，就出家了。那钱娜也跟着出家，但是这个钱娜呢，他认为自己跟佛陀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所以他产生了很强的我慢心，特别的强。他不尊重一些长老。因为这个释迦的这个释迦族的比较迟出家嘛，佛陀成道过后呢，他没有马上回他的家园嘛，他的怎么讲呢？他的家土啊，他度了其他很多比丘过后呢，他才回他的家园，所以他们出家的日子比较慢。那当他出家过后呢，他仗着自己跟佛陀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我慢，不尊重很多这个长老，就先出家的出家众。因为这个我慢呢，障碍了他的修行，所以他修行呢，修了很多年，什么境界都没有，没有一点进步。那佛陀呢？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的因缘还没有到嘛，所以佛陀也什么都不讲。 到佛陀要证悟波涅盘的那一刻呢，佛陀下了一道命令，他说以这个戒来才这个来这个处罚禅那啊。他怎么处罚呢？他这个处罚是非常严重的，根据这个比丘的戒律哈。他说禅那呢，所有的出家众呢都不用跟他，都所有的出家众呢都不能跟他说话。想想你自己是个出家众，所有的僧团都不跟你说话的话，你不是等于死了吗？死了吗？虽然你在僧团，但是你是死的，跟死人一样的，然后没有人会睬你，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话。好，所以当这个那过后呢，佛陀就波涅盘去了。那羌那呢一听到呢佛陀呢临终波涅盘之前呢给他这么严厉的处罚呢，他心中就产生了很大的恐惧感，产生了非常强的恐惧感，所以他开始勇猛的用功了。开始啊，很精进的用功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坐在，有一天他就去跟这个长老请教了一些问题，过后就回来打坐。打坐的时候，他就想，我知道五蕴是无常的，我知道五蕴是苦的，啊，但是五蕴是无我的，这个呢，他老是不能够突破。他说如果五蕴是无我的话呢，那我现在做出的这个我是谁呀？是谁？他迷惑了，他说苦啊苦啊，我这一关我没有办法突破，那谁能够帮助到我呢？他突然想起阿难尊者，佛陀非常称赞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多闻第一。虽然呢阿难尊者之前呢还没有证到，因为很多佛陀的弟子都证到阿罗汉嘛，阿难尊者不是，他是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那一天呢才证到阿罗汉的。所以呢他虽然不是阿罗汉的境界，但是呢很多这个出家众呢证到很高的境界都会去跟阿难尊者报告，因为他多闻第一啊，也就是佛陀所讲的经典呢他全部都听过，而且他的这个记忆像电脑一样不会忘记。那就他就想起了阿难尊者，所以他就找阿难尊者了阿难尊者呢跟他开示了一部经，叫做卡提亚亚那古达苏达这部经呢是很深奥的一部经。这个故事呢 我的书里面有写你们去看。然后他这部经呢就讲到这个，他说世间的人呢就是执着于断见跟常见，不是有一个永恒的我，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断灭世间的人都执着这两个见解那佛陀开示的不是，佛陀开示的是中道源于无明源于无明行造业，行生起源于行识生起，源于识名色生起，源于名色六根，源于六根处等等，直到生起了整堆的苦蕴。佛陀就开示了阿难尊者就开示了佛陀这部经，他听完这部经过后，他当下就去掉了那个我，而证到了阿罗汉的境界。所以呢，你真正的要破除这个我执啊，还是要观缘起。今天行禅时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：谁在走？我是这样观的，腿提起，推动落地，脚热的，地硬的，为推动，风大，热火大，硬是地大，皆为色蕴，是的，对的。脚踩在地上是后腿的乐受，受蕴。OK， 如果你感觉是乐受，那你就观受蕴但是那个是。 那个是身体上的乐受，乐受又分两种，身体的跟心的，脚步的快慢响应，脚步的快慢响应，怎么是响应呢？脚步的连续性行运还没观清楚，还没观清楚。脚步的快慢 ，OK。如果你坐意啊，如果你是坐意脚步的快慢，然后你记得脚步的快慢 ，OK， 可以当作是行运来观。脚步的连续性行运，脚步的连续性是行运就不对了。单单你在走，你在觉知啊，你在走啊，你在觉知，你在分析这个五蕴啊，这个本身就是行蕴。行蕴是造业嘛？当你在如此的觉知啊，好、啊，这个是风大、水大、地大，这个是行蕴。如此的觉知，如此的在起这个观的时候，本身就是行蕴啊，不是。脚步的连续性、啊、脚步的连续性不对的、啊、这些行运这些是明运来的，不是色运、啊、好，知道走走色运 OK， 这个可以。由此了知五运中没有我，我也非五运，请问法师这样观五运对吗、啊、我已经解释了、哦、你的这个除了这个行运不对罢了，你这么觉知本身就是行运，就是在造善业、啊、所以你调一下你那个行运那方面，其他的是对的、啊、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今天中午呢看到，今天中午看到前面的同修围巾掉地了，我看见因为眼处而受运升起，不喜欢的 OK， 好，响运呢是捡起，捡起的念头或者捡起那个围巾。行运是一步，时运是了知，捡起 ，OK， 然后平静。请问法师，这是不就是五蕴刹那升起和灭去的过程吗？是的。在整个行为过程中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，但少见，但不见心，却丝毫，但不见什么那个字，但不见心，却丝毫未参与其中，因此不知是，因此不知是无我的。在整个行为过程中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，但不见心，不见心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却，你有一个却，但不见心，却丝毫未参与其中，你就没有看到心参与其中嘛，对吗 ？OK， 好，由此不知是无我的。但是你写由此不知是无我的，哦，你要懂得表达，你不懂得表达，我就误会你的意思，我就会给错意见。嗯，你能够 OK， 那很好吧？你看到只看到五蕴罢了，看不到我，那肯定是对的，啊，肯定是很好的，这样理解对吗？嗯，是的，很好，嗯。哎，大家的这个慧根还很不错啊，一教每个就开始应用了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最后一个啊，关于十二因缘，第一个行缘时的时，和名色缘六处的六处的取运的六处，取运有的有，都是指五运的时吗？行缘时的时。无名言行行缘时，和名色缘六处的六处 ，OK， 那个时的意识嘛，啊，名色缘六处的六处里面有一个叫意识的，这个行缘时呢， 根据十二因缘那个啊，因为那个根据十二因缘，那个十二因缘呢是要解释三世轮回的。啊，如果根据解释三世轮回呢，这个行缘时的时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解释为劫生时，才有吗？有劫生时才有名色的升起嘛？啊，缘离时名色升起，没有那个劫生时名色怎么升起呢？啊，所以解释十二因缘的时候是解释劫生时，但是在每一个刹那的时候都有那个时，那个时的时候我们就不叫劫生时了，啊，因为有时，佛陀在《法界经》第一句，心为先导，啊，那个心为先导就是时，缘离时，缘离心时，名色升起，啊，那个心时呢，就是指平常。每个刹那时候的那个心识，不是行缘时的那个识啊。起缘有的有，都是指五蕴的识吗？有两个意思啊，有的意思是业有跟生有，业有呢照下来呢，就产生了生有，生有就是不巴巴地生起来了嘛，啊，生起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没有讲到时，啊，起缘有的有呢，业有，是讲业有跟生有，生有呢，你要把它认为时，也不是很正确，但是也不是说不对，因为有存在，一定要有心识的存在，才有有的存在嘛，啊，有是存在的意思，也就是无蕴存在的意思。如果是生有的话，啊。业有的话只是业，啊，生有呢只是也是可以表示五蕴的存在，啊，但是呢一般上呢我们都不说起缘有的有都是指五蕴的识，我们不这样解释。好，第二个，为什么触缘受受缘爱中没有提到想蕴呢？在每一刹那里面呢，这个想蕴都存在的，每一个刹那都有想蕴，每一个刹那都有五蕴。在十二因缘里面呢，佛陀是讲最明显的一个罢了，啊，眼里处受生起，眼里受爱生起，他直接讲他的这个连环，也就是他的因缘因果的连环，但是在阿毗达摩呢讲得非常清楚，因为阿毗达摩是讲非常细节的东西，经典呢他不讲非常细节的东西，因为经典的开示呢是针对每一个众生的根性而开示的，这个众生的根性呢，我只要讲缘离处受生起，缘离受爱生起，他如果听得懂的话，佛陀不再解释的，恰到好处就好了，啊，所以经典的解释是针对，啊，这个人的根性，我这么讲他明白的话呢，佛陀就不多做解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典我们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经典那一篇经典是针对特有的群众讲的，比如说四念处，四念处他的群众是谁呢？是巨乳比巨乳的人枯乳啊 ，the people of 枯乳，这个枯乳的人呢，啊，智慧非常的敏锐的。佛陀在这个枯乳这个城市呢，讲了很多很殊胜的经，都是很深奥的经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听众的根性特别的强，所以佛陀就讲很深奥的经。那听众只要讲缘离处受生起，缘离受爱生起的话呢？听众已经明白了，马上就起观的话呢，他何必多讲？不需要，是这样的原因。好，其实呢，响应、收应全部都是在里面。我昨天已经说过了，你们问问题问的应该是禅修的，怎么今天又问了这么多这个知识方面的？啊，知识方面的东西呢，有时候没有到那个层次啊，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。看经典是一样， 你没有那个层次呢，你觉得好像看不懂。就像我以前看这个相应部的时候，整个相应部呢都是讲无常苦无我，哎呀，我听得好闷呐、啊，啊，讲这个讲这是讲无常苦无我，无常苦无我。那时候我的功力还不好，所以我不喜欢。但是呢，当我继续修行修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，我再拿起相应部，每一句话呢都好像是宝一样，每一句话都是宝贝。每一句话都是讲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，所以我开始也是每一句话都是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。相应部就是修行的，整个修行的过程，你在相应部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都是讲无常苦我。啊，有讲十二因缘，都讲什么五蕴、六根对六尘、十二因缘，啊，四念处，都是讲观的。但是观的范围的，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呢，有时候你是很难明白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明天最后一次问题回答啊！明天呢最后一次问题回答，我就允许你们什么都问，只要不要太过分了啊！只要不要太过分了，那就无所谓，反正是最后一天了。